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周五，10月28号。今天和往常一样，节目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市场的情况，然后呢我和 Max 呢给大家去看一下一些个股的情况。后半段呢，高杰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小的专题。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的情况不好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知道基本上很多的商业呀，特别是 small business 呢，其实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大家都捂紧了钱包。但是呢也有呢很多的一些企业在这个情况之下它是逆势上涨。那么我今天呢会详细的给大家分享一下麦当劳，它为什么它是把所有的啊毙掉了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快餐零售企业啊，它是逆势的增长，而且呢它用了很多的促销的方式，这些促销的方式就给它带来很大的利润的增长。那这些呢，它虽然是一个大的企划，但是对我们很多的小的生意都会有所帮助。所以后半段呢，高杰会给大家讲一讲哈，那这些啊有意思的小话题。好的，那我们今天首先看一下今天的美国的股市。今天的苹果、Intel 都是涨声如雷呀、然后呢道琼斯呢继续狂飙820点，整个这一周美国三大股指呢周线全都是猛升的状态。今天的 Intel 和苹果的财报是为市场带来了一个利多的情绪，所以呢数据呢是显示呢通胀有所放缓的这样一个迹象，所以今天呢从盘开盘呢就是走高的，科技股呢是领涨，说涨声如雷。但是呢亚马逊它的财测不好，所以拖累了呢这种非必须消费品这样的一个板块。那其他的四大股指呢基本继续齐扬的，今天道琼斯呢大涨了828.52点，涨幅2.59%，收在了32861.8点。这个很有意思，我们知道昨天呢是只有道琼斯是涨的，对吧？因为 GDP 的这个数字公布出来呢，大家一看，哎呦，不像前两个季度呢都是在收缩，而是上涨的超出了预期，所以呢昨天是两重天，高科技呢被Meta 给拖下去砸了25%基本上，但是呢道琼斯昨天是涨的，今天呢继续来了这个上扬的这样的一个涨势。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是今天到今天为止道琼斯这一周哈、连续是第五天上涨的。纳斯达克今天涨了309.78，涨幅2.87%，收在了11102.45点。标普500指数涨了2.46%，收在3901.06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也大涨了93.1点，涨幅达到了4%，收在了2433.7点。回顾这一周，本周呢，美股三大股指均是录得涨幅。道琼斯指数这一周累计上涨了5.7%，标普500指数呢也是上涨了4%左右，纳斯达克上涨了2.2%，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周的回顾的情况。今天呢是我们知道联储在下周就要召开利率会议了，本周公布的数据到今天为止还有一些基本的数据，你比如像美联储也非常看重的通胀的指标，个人消费支出还是今天周五公布的，九月份呢比八月份上升了0.2%，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核心 PCE 指数呢上涨了0.5%。这个数字呢是显示着它潜在的通胀压力仍然是高企，然后大家消费的这种能力还是蛮强的，那么这个呢可能会强化美联储下周继续大幅加息的这样一个市场的预测，那这就有可能推动美元呢和美国国债收益率呢继续的上涨。所以我们看到呢基本上现在都是预测下一周联储官员将维持鹰派的立场，到呢2023年的三月可能会达到5%的利率的这样一个期望值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在这两天都有人发出警告哈，一些专家包括呢这个一些机构的都说这样的措施可能会导致美国甚至是全球的经济衰退啊。我以前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过，因为两种的看法呢非常的不一样，一种呢就是 Fed， 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看着通货膨胀，你不要管什么市场不市场的，短痛不如长痛，赶快刹车。那还有一种呢就什么方面都要去让美联储去管，所以美联储到底这些人最后将持鹰派的还是鸽派的，也决定着美国通胀到底持续多久。 美国的第三季度的工资也是在快速的增长，那么它的工资的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比去年同期呢都是迅速的上升，所以呢这些都是导致哈对美国通胀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压力。还有另外一个数字呢显示美国的信用卡的债务呢恢复到大流行前之前的19年的水平了。创纪录的发卡量和支出的增加也帮助呢这种将信用卡的总余额推到了$9160亿。另外呢我们看到房屋的这个销售量是大幅的降低啊，我们昨天报道了它这个销售呢降了24%左右。那我们看到呢房屋改造的热潮还没有结束哈，所以呢市场呢现在就是房地产销售是从火热呢到冰冷，但是呢房屋的装修目前支出是比较稳定的。这个呢在后半段的时候高杰呢会把这些具体的情况跟大家去说，同时我们去看一看这样的一种防御性的股票，比如 Home Depot 啊还有一些涂料公司哈，我们看看他们的股票又是什么样子的。还有一个今天的观察呢是拜登政府执政期间呢华尔街的监督机构的罚款啊是激增的啊，能看出来本届政府呢监管立场是更加的强硬，今年呢已经收取了又历史以来最高的一些罚金。今天我们是周五，日本呢我昨天就预告了啊，它的央行将发布它的这样一个政策，然后呢不出乎外界这预料吧，它的行长黑田东彦呢继续重申还会继续保持实施货币的宽松政策，直到通过工资增长来实现2%的稳定通胀啊，还是继续刺激通胀。那这个呢可能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看到呢就是他直接说他不考虑很快的提高利率或者是退出目前的宽松的这样一个计划，那可以预计呢日币是不是还会继续走贬一些呢。还有一个呢值得我们观察的呢就是中国方面在岸人民币周五呢继续下跌484点，美元指数呢已经是连涨了两日，包括呢 A 股和港股都再度的急挫。这个呢是已经是这两天从20大结束之后呢中国的股市呢是大跌的，中间呢我们能看到有一个急涨哈急拉，那很有可能的是国家队出手了，但是呢现在美国这两天又不断的做出了多个动作，特别是在周四的时候拜登政府的他的国防部五角大楼颁布了一项新的国防战略的这样一个报告，他这个报告当中呢不仅仅是讲中国直接呢作为美国安全方面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同时呢他就呼吁紧急协调行动来打造军事能力，以便在未来几十年遏制北京方面。那这个里边呢还有比较重啊，就是如果仔细看这个报告的话是非常的重的，昨天高杰在 YouTube 油管上呢是做了一个专题，他这里边呢一个是明确的警告了北韩的金正恩政府，如果去对美军或者是美国的本土啊等等盟国造成了伤害，他直接点名像日本、韩国包括台湾，如果造成伤害的话呢，那就说你的最糟糕的结果就是你的政权的垮台，这是在美国的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啊，没有这样的一个点名我要去你的政权垮台等等，特别是对北朝鲜这边一直都是制裁，那这种口气的强硬呢已经远远超过了川普时代，川普当时呢强硬的对待金正恩的时候，整个世界是一片哗然，那认为呢川普可能会带来战争，但是呢其实当时川普执政的四年美国是没有发生任何一场战争的。那么这一次报告当中呢拜登政府这次呢则是非常非常的强硬，他们呢在之后会保持他们军力上大力啊全部投入军力的发展，同时呢去保持整个全球军力的这样一个优势。当天呢他还有一项政策呢是非常令人吃惊的，他们调整了他们自己核武政策，在这个政策报告当中呢他们直接就讲到美国呢在过去遵守呢就是核遏制，同时呢如果就是我们只是报复你伤害到美国的本土，动用核武器伤害到美国本土呢美国才会进行报复式的反击，不会主动呢去使用核武器。在这个报告当中他们说对于一些非核武器的使用，如果对美国的盟友、美国的领土、美国的军队造成伤害，那么他们也会提前啊就会主动事先 首先使用核武器攻击，这个在美国的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一个动作。现在呢，外界都在评估这份报告它所带来的震慑和影响。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分析，可以看到，可以说拜登这一届政府现在呢是对中共非常之强硬。这个报告出来之后呢，今天 A 股、港股全部是大跌，远远的呢都是输于这个亚太的其他的市场的。再次呢上演了之后，像周一一样，中国的资产全线暴跌的这样一个场景。因为我昨天我们讲了，美国的 GDP 第三季度的增长的年利率增长了 2.6%， 远远超过市场预期。所以呢，昨天美元指数急弹，亚洲盘呢也都跟着全市上涨的 0.37%， 但是中国呢这边是直接是砸下去了。这是一个情况。今天我们看到的呢是，我给大家讲到的呢是今天的整体的通盘所看到的一些基本的资讯咯。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呢，高杰和 Max 呢给大家去看一看今天的整体的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您拨打电话分享您的看法或者是提出您的问题。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高杰将和 Max 呢一起去看一下一些个股的情况哈。今天呢有几个比较大的消息呢，我昨天已经预告了，就是 Twitter 呢今天是下市了啊，它变成私人企业了。那我们看到呢，这个马斯克呢已经是完成了他的收购，然后呢今天他在昨天就已经把他的高管全部是赶出了。他在刚才的时候刚发出来一个 Twitter 的，就是说大家都在期望着，哎，你 Twitter 会不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变化啊。他说呢我们现在还在交接，所以呢不要期望着很快就有变化。但是此前呢 Tesla 的马斯克呢是说他会这个周一就把川普的这个账号全部去给他恢复，会解开。所以这件事情呢也将是观察的一个指标。我现在在推特上看到呢也有一些说法，说可能要永久的 span 的，就是不给他开放。那到底是怎么样，大家都在观察之中了。那今天很有意思的就是Tesla 其实呢他自己这个马斯克他发昨天就写了一封信，他为什么收购，他给他的personal 就是一些个人包括一些客户发了一封信。但是呢即使他说的很温馨，今天呢 Tesla 的竞争对手通用汽车他就停止了在推特上面去再投放广告了。然后呢他们也是在今天宣布他们正在评估推特新运营的方向，所以呢暂停投放广告。同时呢他说我们的公司继续利用这个推特的平台和我们自己的客户呢进行互动，但不支付推特广告的费用了。他的声明呢说，公司与推特合作以了解该平台在经营权易主的新发展方向，和过往正常业务流程一样，我们暂停支付推特广告的费用等等啊。那 Tesla 呢是一直呢，马斯克是告诉呢，他试图要把这个平台呢变成一个不那么极左也不那么极右，然后呢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公民的平台，能够在一个公平的平静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环境当中，大家彼此讨论信仰或者是对不同的观点呢进行debate 进行辩论。他也呢在讲到他为什么要买下这个 Twitter， 他说在现在呢这个社交平台上呢都是极左和极右的言论，这些言论呢已经是更加造成呢这种仇恨，包括呢这个社会的极度的分裂。他说对传统媒体来讲呢也同样为了点击量和他的这个赚钱，所以呢他们也同样呢是不断的把这个言论呢弄得非常的极端。这就是为什么他要买下这样的一个推特平台，将它改造一个呢公民的数字的这样一个讨论的广场，能够发言。说得很温馨。他说他呢不会说因为赚钱去买这个推特，也不会说哦你用这种极端的言论很容易吸引眼球，我就这么去做。他说我真的做这样的动作呢是因为我爱啊，我为我这些我所爱的人类来做了这件事情。那到底会怎么样，我们会再继续观察。他已经是把那些极左的那些 推特原高管已经全部给 fire 掉了，其中一位高管呢，据说还是被押出的公司啊。那我们知道，在美国如果辞职啊或等等的，为了公司的一些机密等等，其实挺不好受的啊。很多朋友可能都经历过，那个公司啊 ，HR 或 PR 人就直接把你从公司从你的座位上把东西搬着就要走人了。那么他对这个高管也采取了这样一个方式。那现在呢，他带着所有 Tesla 的团队呢，已经进入了 Twitter。那 Twitter 呢，接下来呢，他将会怎么样？这也是大家画一个巨大的问号。好，那Max 你好，能听到吗？
哎，听到。
哎 ，Max， 你使用 Twitter 不？
Twitter 比较少啊，有啊。
啊、哦，你少用哈，高姐每天都要去看 Twitter， 因为 Twitter 上面我们新闻呢、啊、讯息是非常快的，也有很多的这种意见领袖，大家都在那上面发表自己的观点，所以我每天都要大量的去刷 Twitter， 我自己也要去发很多的 Twitter， 所以 Twitter 到底是怎么样，我自己呢也非常看重啊，它到底会如何去发展，大家都在关注着。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也问问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经常使用 Twitter 吗？你觉得推特被马斯克收了之后呢，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打电话上来发表你的看法啊！虽然我们这是一个财经的节目，但实际上和我们的生活都是密切相关的。那我就接下来 Max 给我们看看吧，推特它的走向。那今天呢，它是大涨的。
推特是下市的嘛？对。
呀、yeah, ，对，它今天是闭市的，对对对对。
它现在是没有。
没有了啊！真的是没有。嗯。
但是如果还有的话，基本上它是涨势，
是涨势哈，嗯，
啊，看涨，整体上看涨，
嗯，所以我们这个我其中有一个比较令大家那担忧的就是中共的资金，那他现在呢也在看，他自己呢有分析，他现在对中国大陆的市场呢是依赖性蛮强的，那么这种依赖性呢到2030年都没有办法解决，他的50%的利润是来自中国大陆，所以呢推特包括他现在的 Tesla， 他是用 Tesla 抵押去从银行拿到的这个贷款，那我们知道天天分析嘛， Tesla 现在也是走跌的，那么这样的话它的资金未来会怎么样，那 Twitter 呢自己怎么样去盈利，到目前为止 Twitter 是一个烧钱的公司，它是没有盈利的，所以呢这些呢都跟未来啊它这个 Tesla 会这个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呢也是让我们很 concern 哈，就是它到底会不会受到这个里边之前他说有外国政府介入啊等等，这是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事情啊。另外呢，就大家熟悉的苹果公司哈，苹果公司今天呢做出了一个动作，它回购啊回藏股票哈，很大的一个动作，而且呢是创下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单季回购股票的这样一个情况，它呢在昨天公布了9月的季度创纪录的这样的一个收入，那么它的股价呢在盘前就是上涨的，那今天呢多家的这个银行啊等等都说苹果仍然是一个非常值得的股票，值得购买的股票，我在这里把这个消息呢跟大家说一下，你可以预测你将来是要不要再去跟进啊，这个呢是它回购这个股票252亿，5年前的时候呢，他的财务长在电话会议上说，他随着他的时间的推移呢，他会将他的净现金部位呢去放为零。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多少年前高杰在报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记得苹果公司手里的现金是非常高的。那么他在2018年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手里还有1630亿美元的净现金。这还是他还完了他那些债务哈、啊、那些借款呢等等的剩余的纯现金啊，这是富可敌国。那么他呢现在这位 CFO 呢，他真的是到今年的9月底之前，他的现金的部位已经削减到490亿美元。他呢说他每个季度哈、啊、都会在最终达到净现金部位就趋于零哈、啊、他现在还是保持他这个承诺。所以呢他干嘛了呢，他一直惊人的积极的回购他的库藏股，所以呢截止到9月他的财务报的第4季度呢，他回购了252亿美元，创下了苹果有史以来单季买回库藏股的最高纪录啊，第3季度他的动作是非常的大。那现在呢就是这个买出来的记录都超过了什么呢，超过以前他自己的一些并购收购的交易，你比如像2014年30亿美元收购那个 Beats 耳机公司，30亿美元，他现在光收购光这单季就252亿，把自己公司的股票买回来，他这个总数呢也超过了 Mac 和他这个 iPad 同季的销售量啊，销售额的总量。 这件事情呢，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它呢是截止到全年，整个2020年，苹果回购的库藏股达到902亿啊。刚才讲到的230多亿呢是第三季度，全年已经902亿。它我刚才讲到2018年的时候，它一共是1630亿的现金额。那么它这个呢，已经是高于了2021年去年的它整个一财年的营业收入是855亿，它整个今年已经收回了它902亿的股票，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年度的总额。过去十年，苹果回购了大约5540亿美元的库藏股，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股份呢、股数啊，要减少35%，而且它还进行了分拆股票进行调整等等等等。所以呢，那很多就是人家就要问呢，说你这钱是不是花在刀刃上了？这是不是投资合理的一个动作呢？那么分析师认为，以人家苹果公司去年就过去十年销售额成长达到150%哈，一倍半，年度营收增加了24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财务报表来看，人家把自己的买回来股票买回来当然是对的。在过去十年，苹果的股票大家知道它涨了多少吗？740%，远远超过 S&P 500的指数。同期是过去十年 S&P 500涨了173%，它涨了740%，一股吃到底耶。好 Max 啊，我这个呢要让请 Max 给我们解读，为什么呢？苹果回购库藏股的行动尚未结束啊，还没有结束，它还会继续做。我这两天一直在说，很多公司在年底之前会有这一波收购股收回购的。明年拜登要涨息啊，要收税，所以呢，他们可能这次会动作，接下来的这个季度可能还会更多。好了 ，Max 还是要给我们看一下这个苹果的股票。现在我要进场的话，是不是合适呢？
嗯，如果看这个，就是看你看多长。看你都看多长，因为苹果我们看一年以上，它基本上都是涨势的，它是看涨，所以如果一般的交易员他是看很短线的，那就很难说了，因为当然短线现在也走入涨势了，如果是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可是半年内在一年以内了，它半年内一年以上才是看涨的，所以。半年一年以内它还是看跌的，所以你看它，如果因为苹果公司本身肯定是看涨了它的公司，所以它是看长线的，所以你逢低它有手上有现金，它就可以买入。
嗯，这是一个非常强劲的这样一个股票哈，值得持有，长期持有。啊，这个是苹果。那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个是亚马逊呢。亚马逊呢，它的财报呢是低于预期的，所以它股票呢也是应声下挫的。这个呢，也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它展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等于说呢，我们知道亚马逊是最大的一个零售这样的一个网站喽。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营业呢，它会。可能就展示着未来经济的一个情况吧。它是在昨天它的结束的第三季的财报，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5%，净利润是29亿美元。亚马逊一直是不盈利的，它也是2022年以来首次实现这个季度盈利，但是呢，它比上一年同期仍然是下降了9%。它的这个假日的业绩，就是 holiday season 的这个预期值，还有它的云业务的增长和利润呢，现在都低于呢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呢，它现在已经是在招聘方面已经冻结了，削减成本呢也减少了数百万平方尺的额外的仓库空间的这种租赁呢，推迟了一些新设施的一种开设呀，等等等等。这就是亚马逊哈，所以亚马逊呢，今天的这个股票呢，今天也是在盘前就开始下跌的。好，给我们看一下 Amazon。
Amazon 它现在交易价是103.4块美元的。
嗯。
亚马逊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也是看跌的，半年内也是看跌的，一年内其实也是看跌的，它只有在可能5年以上啊，它才是看涨的。
嗯，
长期它是看涨，短期都是看跌的。
嗯， 所以亚马逊呢盘前它是暴跌了12%的，那今天收盘的时候呢跌了6.8%哈，这是今天的。但是呢即使这样，今天的这个苹果呀Intel 啊他们的这个股票呢都是大涨的，所以呢带动着整个纳斯达的指数呢也都涨上去了。Intel 呢是昨天公布的，它的第三季度的销售额下降了20%，也下调了全年的业绩展望，但是人家开始削减成本哈，因为针对性的裁员，所以呢它的股价在盘前就上涨了6.7%，今天收盘的时候呢继续上涨，上扬了10.66%，这是一个给市场的一个看好它哈。好，那我们还是看一下吧，Max Intel。
Intel 现在的股价是29.07美元了。
嗯。
啊 ，Intel 如果是在你看它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其实也是看涨的，啊，半年内、一年内、五年内是看跌的，啊，它在五年以上啊，五年以上可能差不多10年这样它是看涨的。
嗯。这是 Intel 哈，然后今天还有一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埃克森美孚，然后呢他们是季报都是报告了有史以来最赚钱的一个季度哈，埃克森美孚它今天呢也是上涨的，上了2.74%，包括呢同一类的什么雪佛龙啊等等都是啊报出了最漂亮的一个季报，然后呢两只股票，这个股票呢盘前就上涨。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石油公司吧，埃克森美孚。
埃克森美孚就 Exxon Mobil。
嗯。
它的股价是110.7块110.7块美元，一周内它是看涨了，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五年内都是看涨的，五年以上也是看涨，所以它整体啊，短期、中期、长期都是看涨。
嗯，这是石油，如果美国就是不开放这种绿色的政策，那么石油呢现在俄罗斯那边打架，这个石油恐怕现在还是这样一个情况。这种政策昨天欧盟我们讲了哈，他们都要禁止销售汽油的这个车了，所以呢这个开采石油这部分恐怕是不会再去扩张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完全也是一个政策性的一个走向的产品。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制药公司哈，吉利德科学有限公司，代号是 GILD。那这家制药商股票盘前就攀升，它呢也是公布第三季度业绩超出预期，并且还提升了全年的利润和销售的前景。它今天涨了12.92%。
OK， 吉利上一次它的股价是79.27美元，它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半年内也是看涨的，一年内其实也是看涨的，五年以上也看涨的，它整体短期、中期、长期也是看涨的。
嗯，这是这家哈、啊。我这个医药股、健康股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关注一下啊，都是属于现在呢比较热门的股票。今天还有一个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公司 T-Mobile， T-Mobile 呢，它是核心电话用户数创下了和 Sprint 呢合并以来最大的增幅，盘前它的股价呢就涨了3.1%，收盘的时候呢它涨了7.37%。T-Mobile。AT&T 和 T-Mobile 现在呢都是非常亮眼， Verizon 呢则是大跌的。好，我们看一下 T-Mobile。
T-Mobile 现在股价是151块美元了。
嗯。
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五年都是看涨，所以它短期、中期、长期都是看涨。
嘿。嗯。我们稍事休息，今天我们的网络出了问题了，高杰呢是在旧金山在跟大家去做这个节目哈、啊、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回过头来呢我和 Max 呢继续给大家去看一些比较典型的哈，有代表性的一些股票，还有呢我刚才讲到了一些有意思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高杰呢和连线 Max 呢给大家看啊，今天整个季报这一周呢企业的季报第三季度季报呢基本上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呢就是十月份联储是不是涨息，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那么到年底之前呢还有一次，那这是呢在年底之前的事情啊，还有最后的一次季度的这个营业的报告。那我们今天呢我接下来去看几家公司，这是也不是蛮有代表性的，一个呢是Capital One， 刚才我们讲的是 T-Mobile， Capital One 呢是一种金融，是一家金融公司，它这个股价在盘前呢就下滑了3.5%了，所以我们刚才看的各个行业当中值得有代表性的哈，那我们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 Capital One，Capital One 的是代号是 COF，
Capital One，
yep，
Financial Corp， 它的股价是107.1元呢，
嗯哼，
它的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半年内它是看跌的，一年内也是看跌的，五年内它是看涨的，所以五年以上是看涨的。
Capital One， 它是盘前呢，它因为它这个最近一个季度的利润下滑，盘前下跌3.5%，但是今天收盘的时候呢，这跟着整个的市场它是涨的，涨了4.87%。这是 Capital One， 这是金融方面的。另外呢是一个在线分享平台叫 Pinterest， 代号是 PINS， 它呢营业的季报呢第三季度转为亏损，它的收入呢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但是呢他说预计本期收入将会增加，所以呢它呢是在收盘的时候跳涨了11%啊，然后今天收盘的时候最后它是收在了收涨幅是13.75%哈，今天这个代号是 PINS Max
PINS Pinterest， 现在交易价是24.9元呢，一周内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然后半年内它是看跌的，一年内也是看跌的。五年或五年以上，还要再观察了，但是它比较倾向涨势。
另外呢是美国钢铁公司哈，我觉得我很愿意看，就每个各个行业当中的比较有代表性的 US Steel， 代号是 X。它呢第三季度的盈利预期呢高于预期，但是呢他说预计能源成本仍然会居高不下，所以呢盘前它就跌了1%，今天收盘的时候呢仍然是跌4.29%。X，
US Steel， 它的股价现在是20.51元，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看涨，半年它是看跌的，一年它也是看跌的，五年其实也是看跌的，所以整体它是看跌的。
整体还是跌哈，还有一个呢是美国的国防承包商 L3Harris Technologies 这家公司，它的代号是 LHX。盘前下跌了6%，它下调了全年的业绩展望，说什么呢？说供应链中断、劳动力流动问题还有通胀带来了持续的挑战，所以呢业绩不够好。LHX
啊，它一周内是看跌的，它现在股价是248.74元，然后一周内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半年内它也是看涨的，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五年以上是看涨的，所以它整体其实是看涨的。
它代号是 LHX 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迷因股啊，今年呢简直了，从这两年的这个咪咪啊这样的一个股票呢都是一直黑马吧。那今天呢这个 BBBY 他呢是宣布他要出售更多的股票， 所以呢，他是从八月份就宣布股票出售计划，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卖出了1200万股的股票，价值呢7500万美元。这个计划呢允许他再卖出1.5亿美元的股票。他呢是说干嘛呢？把这些卖出来的钱呢来重新平衡其库存和偿还债务。那么他呢这个家公司我们知道哈，大家很多人一直在炒作对这个公司，他我以前说过他的这个业务啊等等的，他是失败的，这个客人根本就不进去了吧，没有特色，他一直在挣扎吧。那而且他还缺乏现金，他今年这只股票呢跌幅是达到了66%，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就跌去了3%啊 ,BBBY, 我所以很有意思这只股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ax 这只股票的走向。迷因股。
Y,
嗯
啊 ,BBBY 在现在的股价是4.59美元。它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也是看跌的。半年内也是看跌的，一年内其实也是看跌的，五年内也是看跌的，
嗯，
所以五年以上还要再观察，不过它比较倾向于看跌的，
嗯，
所以整体都是看跌的。
对呀、啊，所以在节目当中，如果一直听着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还记着当时那些 holder 他说什么？他说啊，我要 hold， 你们谁跟我一起 hold？ 不知道这些咪咪们是不是还会再坚持哈，继续坚持的这只股票。另外呢我们就看一下呢，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刚才我提到了，就是美国的这个售房的已经是下降了嘛，对不对？但是房屋改造的热潮呢没有过去，所以我呢去说一说这个原因，也请呢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 Home Depot 这只股票和另外一个就是油漆商Sherwin Williams，我把它打到了咱俩这个平台上，你可以看一下，找一下这两只股票，为什么呢？哈，就是这两只股票就是都属于比较防御型的。那通常呢，如果房地产下走的话，那它的维修啊等等的建材料都会去走慢。但是呢，现在这个数据呢去显示呢，在房屋装修的支出呢还不错啊，就跟这个目前的房屋的买卖的市场呢是一个绝缘的状态。美国的住房市场是遭到重创的，像我们刚得到的刚昨天的这个数据呢，上个月出售的房屋数量比同一年比呢下降了24%，对吧？然后呢包括30年期的抵押贷款利率现在已经达到7.08%了，创下了2002年以来的最高值。那这个呢我们就可以预期，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房地产市场也不会太好。那么接下来呢，它这个是不是让修房子的这个重要因素就会消失了呢？没有。现在我们看到呢，哈佛的一个预测模型啊，就是从2011年12月，它就是维护就是 remodel 的这些支出呢增长了6.5%，截止到2023年第三个季度的12个月当中呢，他们这个模型呢说这个数字呢还能维持6.5%的这样一个增长。它的一般的情况之下呢，说你增长呢是主要呢和几个比较大的原因啊，房价上涨了，房屋的年龄了， owner 的这个可支配的收入啊等等，这些呢都是最 remodel 的这个市场影响的最主要的因素。所以Home Depot 他在上个月呢就开他的这个股东会议的时候，他就讲，他说他的客户啊非常的健康。在过去2年当中，大家知道美国的房屋价值哈、已经涨了多少吗？8万亿到9万亿美元，涨了这么多。这是房屋价格啊，就是它的净值真的是非常棒，非常的健康。然后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呢，就是大家兜里是有钱的，有钱人不影响他支出，包括呢50%的低收入人现在成了财富增长最快的。我昨天报道的呢，他们这个财富还真就体现在房屋上面。那另外一个数字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涂料油漆商哈，叫做 Sherwin Williams。 所以呢他们呢也是爆出来，他说呢他最近的财报看到他们的专业客户的强劲需求，对产品呢仍然是非常的这个需求量相当的不错。虽然呢他们对2023年的情况也更加的去景气，但是呢他们认为呢最主要的一个 客户来源是因为多年来建筑活动啊，就是更新房屋并没有那么的景气，美国的 owner 就是屋主的自用房的平均中位的年龄房龄40年，到现在为止啊，2021年为止，房子美国的房子平均是都是有40岁这么大了，都很老了。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呢是29岁哈，29年。现在呢，美国平均中位数的年龄房屋都有40年了，所以你这样的话你怎么办呢？还有一个数字也很有意思，就是到人口普查局截止到去年的时候，美国有5600万人啊，是占人口比例的17%，是已经达到65岁以上哈。到去年，如果到2030年的时候，这个群体将上升到多少呢？7300万，现在是5600万，2030年要上升到7300万，现在是占17%，那那个时候可能得超过20%了。那这些退休的人要干嘛呀？居家养老，那他就要会在自己的房屋上进行去搬到一个更漂亮的，或者给自己的房子装修，适合自己这样一个生活。所以综合所有的这样的因素，我们看到现在房子的销售大幅的下跌，可是房屋的这样一个装修的这些相关的行业根本不受影响。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家公司 Max， 第一个是 Home Depot。
Home Depot 现在的股价是298.65一周内 Home Depot 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半年内是看跌的，一年内也是看跌的，5年和5年以上是看涨的。
嗯，涂料公司、油漆公司 Sherwin Williams。
给 Sherwin Williams， 现在股价是226.23。
嗯哼。
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半年内是看跌的，一年也是看跌的。5年以上是看涨。
嗯，好，那这是呢我们看到今天基本上整个个股的情况。非常感谢哈 Max， 非常感谢每次呢都是和高杰呢从专业的角度上给大家分析这些个股的走势。那接下来呢，我将是给大家去说一说呢麦当劳的这件事情。我们很多人呢都有自己的 small business， 那高杰呢是做媒体的，我也帮助过很多的这样的这些小的商家哈客户去怎么样发展自己的生意。大家也都在我们电台上会听到很多的广告。麦当劳呢这个第三的季度财报呢，我昨天已经给大家说过了哈。那我今天再详细的去讲一讲，那从麦当劳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呢，我希望能够对一些 small business 的这样一些朋友呢会有所帮助。他的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一个分析啊，他就说麦当劳他的第三季度的财报超过预期，他的营销策略呢是功不可没。他呢是在整个的哈，就是大家都预料到了汉堡的连锁的业务会相对的比较强劲，但是呢它的季报呢仍然远远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因为现在呢经济层面这么多不利的因素，麦当劳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了9.5%，美国市场同店销售增长了6.1%，全系统销售增长了2%。所以呢他就分析麦当劳60%以上的收入都是来自国际市场，如此高的比例呢在美国的快餐连锁店中并不常见。而且呢今年麦当劳还是被迫出售了在俄罗斯庞大的这样的业务，你看这么去折腾都没有影响到麦当劳的盈利。我们看到呢就是市场上是分析哈，就在美国的这个市场当中有相当多的一些不利的令人担忧的因素。比如在8月份，美国快餐连锁店客流量非常的疲软，比去年同期降了7%。所有同类类型的这种快餐厅的客流量幅度呢，降幅达到我刚才说的这个6.9%呢是快餐哈，那个餐厅呢比这个还要多2倍啊，就是14%都不止了。可是呢流量都下降的这种情况下，麦当劳的客流量逆势增长了3.1%。那么 它在快餐连锁店当中呢，它麦当劳的性价比还被认为是相对比较高的了。它呢是做什么？它的早餐的业务非常的强劲。随着通勤习惯比较回到了疫情以前的模式，早餐时段的表现远远的好于午餐和晚餐。还有呢，就是它的营销的政策。他做了哪些营销政策呢？他们说啊，就是他自己精明的这种营销，还有稳扎稳打的数字战略。我们来看看哈，他现在呢，就是麦当劳的主要市场的全系统销售，其中有三分之一来自于数字渠道。他自己的在美国麦当劳还有自己的应用程序上面有2500万的活跃的客户。那么他的首席执行官呢，在昨天的投资者电话会议上呢，就讲到他们叫做融合文化元素的营销活动。注意听啊，那这些呢，大家可以结合你自己的生意，你要去做营销。一个呢，在今年夏天，麦当劳通过他的 APP 推出了美国麦当劳叫做夏令营促销活动，这叫线上夏令营体验，包括最热门的食品的折扣啊，创意的菜单呐、啊，限量版的商品呢、啊，还有一些来自出色的艺术家的音乐表演在线上。所以呢，今年在夏天呢，非常非常的受欢迎。你看啊，他策划活动，然后呢，除了这种线上夏令营之外呢，在季度结束之后，他们又推出了成人版的叫做开心乐园餐，同样大获成功。这个产品干嘛呢？它配一些可以收藏的小玩偶啊，麦当劳是非常肯德基啊，那么很善于做这些一些小玩偶。然后呢，这个分析数据显示，在10月3号的时候，成人版开心乐园餐推出的那一周，麦当劳美国门店的客流量同比大增了37.1%，而之前4周平均客流量的增幅呢只有4.3%，看到了吗？他举行这样一个促销的活动，能增加4.3%。而另外一个呢，他非常善于啊去做营销的这样一个策略呢，则是刚刚开始，他有叫做McWrap 这样的一个三明治，这是一个他的传统的一个三明治的产品。他在说，哎，我又回来了。他在的回归的广告当中说，请享受我们明星级的猪肉三明治，就好像这是你最后一次品尝它。然后呢，他似乎拿这个来暗示，可能呢，我就要把它下线了。那这个呢，就是他有一种怀旧的情怀。如果大家熟悉的，他经常会做出这样的哈，他把已经下线的一些拿回来了，再让大家品尝啊等等的，而且是屡试不爽的这样一些策略。这就是麦当劳呢，被现在市场分析说它的 marketing， 它的营销策略是做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很多的经济学家呢，就说在欧洲啊，它的经济衰退呢，上升的可能性已经是越来越恶化，而且呢，可能会更加的糟糕的情况之下，在欧洲它的这个能源危机呢，就造成了很多的这些连锁店呢，都会让这些母公司面临着电费激增的这种压力哈，你要对自己的加盟商提供一些相对的支持。可是呢，麦当劳在欧洲的敞口业务非常的高，与此相关的成本呢也会去上升，但是呢，麦当劳呢却在过去的这个整个哈，同样面临同样风险的情况之下，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避风港啊。那么在2008年的时候，那一轮经济衰退当中，麦当劳的股票的总回报率仍然达到了2.15%，人家也没赔啊。所以呢，这个呢，我就从详细的给大家去讲了讲，在今年呢，标普500指数餐饮类指数下跌了4.4%，标普500指数下跌了35%啊，这是。整个哈，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呢，都是跌得很惨的情况之下，麦当劳都是盈利的。我在这儿呢就要去说一点点哈，我个人的一些观察。我们很多人在湾区都要做自己的生意，做生意你就要去做广告，但是呢，很多人是专家，但是未必会做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意。哪怕你是开饭店的，看一看麦当劳这样一个借鉴的方法，你怎么样在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意当中呢，去不断的去让你的忠实的客户呢能够不断的回头。所以麦当劳的这样的一个营销的策略呢，今天我就详细的去讲一讲。哪怕呢今天您是一个律师，您是一个 CPA， 都要去做自己的一个营销和推广，让你稳定的客户呢更加的稳定，能够让你呢突出你各方面的一个特色，让市场呢更加能够了解你。除 除了稳定的客户之外呢，再去开发新的客户。所以我们看到呢，麦当劳他自己的稳定的客户呢做得非常的棒，而他呢自己的这项营销的策略呢也并他推出了很多，现在都涨价，他推出了一些低系列的产品，可口可乐他也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呢他们的业绩呢都是随着市场飞快的灵活的进行调整，那么这些呢都赢得了他这个生意的这样的一个成功。在这个商场如战场，每次在节目当中高杰呢都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各个企业在面临着突然的一些转折的情况之下他们如何去应对。那这些呢其实不仅是他自己营销观啊这个他们的成功，我觉得在我们自己生活当中也是这样，面临着外界这样的一个巨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看到好的地方，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哦未来可能比较不太好，那我们自己呢也做好自己生活工作方面的调整，不要呢风雨来的时候你没有未雨筹谋，反倒呢去给自己带来精神生活上面的更加的压力。在这个周末呢包括未来呢，高杰呢祝愿我们所有在湾区的有小生意的朋友呢，您能够生意呢能够稳定的增长哈。在海外呢创业不容易，做生意呢更不容易，有很大的压力，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的希望之声，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也可以打电话上来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今天是周五，祝 Max 呢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所有忠实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下周一同样的时间再见。